欢迎大家出席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一讲。这个讲座是在2007年开始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新亚书院合办及历史系协办。今届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张浩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今天的讲题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一个历史的考察。讲座正式开始，请讲者张浩教授及主持熊秉真教授到台上就坐，有请两位。
张先，张师母，张师母在这儿。杨院长，新院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余英时教授于1950年入读新亚书院，师从钱穆等修习后赴美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位，毕业后任教密西根、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大学等学府，中间亦曾返校任新亚书院院长与中大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The John W. Cook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彰先生之成就，分享先生之光荣，更重要的是不断推敲先生对通古今之学成一家之辩的理念，新亚书院连同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连同崇基学院成立了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每年邀请一位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就的学者莅临大学发表讲演。第一届2007年11月邀得中研院院士匹兹堡大学的许卓云教授主讲，就古代中国文化核心地区的形成和中国朝代的多样性为题为师生开讲。第二届2008年10月底由中研院院士国立新加坡大学王根武教授主讲，以华侨性海外香港与中国 Being Overseas Chinese 及帝国中国天下与世界史 Empires 中国天下 China and World History 为题，以中英文论述，在座不少同仁光临盛会，记忆犹新。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今天有好多科技大学的同仁在，张浩先生莅临主讲。作为一个报幕的历史学的学生，我与大家一样同感兴奋期待。张先生略晚余先生五年，于195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亦赴哈佛深造。据资料所示，成于1959年，这个是等一下需要确认的，在麻省剑桥的 Harvard Yard 结识余先生。就 当时在校任教的杨延生先生等而言，于张二位先生不止是否称得上同门师兄弟。1961年及66年，张先生完成历史学硕士博士后，自1968年起执教俄亥俄州立大学凡30年，而于1998年至2004年转任香港科技大学。张先生与余先生共同的专长与兴趣很多，广义的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或者说比较历史学与对大时代的反省，都是众所周知的范例。也许如同他们所反复质疑的历史人物，像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炳麟等，二位都对所谓转型时代儒家思想对人性的分析与论断，或者在某种幽暗意识下环绕个人的处境、世代的际遇与历史的走向最有心得，数十年来更以其案头功夫辅以绵密之考证，提出了他们发聋振聩的声音。今天张先生选择以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一个历史的考察为题，从殷商谈到张之洞。我跟大家一样，不论明白多少，都因欢喜历史而雀跃引颈。欢喜历史的人对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交织常有特别的感触。1952年，余先生毕业于新雅，张先生正要从台北成功高中步向椰林大道边的 台大文学院。昨天我正在翻一些台大的旧的照片，那个我是1971年入学的辛亥年，晚了张先生十多年，但是还是系友。我自己在历史各种拉扯中，1952年那一年生于宜兰的一个小镇五节。今早我在写这个引言的时候，想起1950年代各种时空的交织，当时将英姿焕发的余先生、张先生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到湘江新界，推往台北徐州路，后来波涛汹涌，继续把我们推到中国历史展演的各个角落，各个学习思考与议论的空间。这种历史有很多层很多重的意涵，它不只是一种现实实证上的力量，一个 empirical force， 同时也成为现代严谨学科，就是历史学训练下所要求所专注的一种功课，一种今天张先生在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场合上想与在座所有历史学的工作者、老师、同学、同好共同剖析的过程与现象。35年前的秋天，1976年，我曾经在台大历史系的班上有幸聆听张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述。我两天前吃早饭的时候，那个求证于这个张先生，他就说有吗，你不可能是我的学生。那我就想跟他说，张先生，你记得那天你穿的衣服吗？一个卡其色的这个风衣，然后很这个硕实的身影，然后非常飞飞快的板书，所以他就非常勉强的愿意认我这个一日之生这样子。作为这个一日或者一时之生，今天我很意外而快乐的被派任张先生今天午后的这个报幕员。我跟张先生讲，那个唐德张先生大家也可能读过，对那个跑龙套的人有非常这个精彩的描绘，大家可以回去再看看。他说那个所有喜欢那个戏曲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作为主角，那么他常常对于有机会拿个旗子在后面摇旗呐喊十分兴奋。所以在这个纽约的时候，他们这些票友碰到可以跑龙套的时候， 就大跑特跑，他还说不自由勿宁死，所以他这个跑龙套的这个描绘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我很开心的知道自己可以与在座各位一同细听三十多年前很希望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前传，也就是各位手中讲纲上所示张先生今天要为大家演绎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一个历史的考察。张先生，
熊院长、梁院长、新院长，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首先要谢谢这个熊院长给我做的这个介绍，他对我做了一些我认为我不敢当的这些推讲啊，这个不过呢我对他的这一番心意我是非常的感激，我要特别谢谢这熊院长。在开讲以前呢，我要把这个首先谢谢崇基书院和新雅书院和中文大学的文学院这个的盛意，让我来担任这个今年的余英时先生讲座。余先生是我的学长，是我的老大哥在许多方面我受了他的影响在做学问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他都是我的表率那么这个所以呢今天呢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担任余英时先生的讲座，以他的名义在这里发表演讲，使我感到一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荣幸和特别的温馨。现在要言归正传言归正题，大家知道这个政教关系是世界上有每个传统文化都曾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儒家，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对政教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些基本的观点与立场。一般说来，当代的学界对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发展讨论很多，很聚众，大约而言有两派的观点。一派是政教一元或者政教相违的看法，这种看法自从晚清张之洞提出这个观点以来就很流行。不够是吧 ？OK，五四以后更大张旗军，可以说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另外一派他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儒家自从晚周开始以来就自己视为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威的一个精神传统，因此政教二元或者政教对等是儒家自觉意识的一个基点。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他们的观点都有他们不同的价值，但作为一种中览全局的认识都嫌太笼统太浮泛 泛，太简化。今天我在这边演讲里，准备就政教关系这个问题，把政教一元与政教二元这两观点放在传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里去看，把它合而观之，希望对儒家思想在 这方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做一些分疏与厘清。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兴起是在晚周，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的时期。我在这里追溯儒家思想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原委，却要从殷商到周初这一段时期开始谈，因为我认为只有以这一段文化的演变为背景，我们才能深入地掌握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兴起的原委与意义。谈殷商时代的文化，当然要从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宗教思想开始。近几十年来，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常常为巫这个问题所吸引，集中在这个巫这个 shaman 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些讨论对于了解殷商宗教并无多少实质的贡献，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甲骨文中有巫这个字，也就是说巫作为一种神职人员是存在过，是在殷商时代存在的。但除此以外，考古学家还没有在甲骨文里面发现进一步的资料供给我们去认识它。是因此呢，现在关于巫的讨论多半是根据晚周以及晚周以后有关巫的文献所做的追想与揣测。因此我在这里对殷商宗教的认识不同巫这个观子观不容不同巫这个问题作业，而仍然以甲骨文直接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大致而言，殷商的宗教文化是环绕三种神灵信仰而发展的：祖宗神、自然神以及驾乎二者之上的殷人称之为帝或者上帝的最高神。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对这个三种信仰神灵信仰做细谈，我只想强调这三种信仰合而观之，反映一种在古代文明初期的时候常常出现的一种世界观，也存在于殷商宗教的核心思想里，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神话 cosmological myth。它是指一种宗教观，是与宇宙为人事秩序与神灵秩序往合为一的整体，二者互相参与、互相衔接，牢不可分。殷商的宇宙神话有下列几个特征：这种宇宙观有最高神。帝或者上帝，他们称之帝或者上帝的信仰，但这种最高神并不代表超越，与其他的神灵或者人类，它只有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它控制自然与人事的力量是大过人，不消说，也大过其他的神灵，但它并没有像后世高级宗教那样代表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它在基本上与人事的秩序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因人对外界宇宙的取向仍然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一个超越的精神主宰凌驾于外在可见的宇宙秩序之上。第二，不错，因人在人事秩序之外，也相信有一个神灵秩序，但这两个秩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人事秩序是砍放在宇宙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神灵秩序里面，二者之间有两个基本的衔接点，这两个衔接点就是家族制度与王制。家族制度是最普通的神灵秩序与人事秩序之间的沟通衔接的管道。 在殷代每个家族透过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可以与祖先过，可以与过去的祖先的神灵沟通，并受到他们的保佑和恩泽。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是由宗族的族主指示的主持的，因此每一个宗族里族主的权威是很大的，他不但宗理一切有关宗教的重要事物，而且也是祭祖仪式的主祭司，也可以说他是个别宗教的每一个宗教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在这宗族之内，他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第四，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不仅出现于殷商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里，也出现于殷商时代的政治秩序的核心体制王制。甲骨文显示殷商殷王的一个重要权威来源是他是因为他是唯一的宗族之主，能与最高神上帝沟通交涉，因此他也是集宗教与政治的权威于一身，兼具人王与法文的法王双重资格的领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殷王并不能直接祭祀上帝，因此他与上帝的交往沟通是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透过他的已经过去的祖先，所谓先公先王，他们在冰上帝的时候啊，他们相信这个祖宗神灵啊在过世以后，他可以跟上帝有的时候相见，就冰上帝的时候为他们转达他们的崇敬之意，也转达他们的各种要求。也可以说，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是殷王与上帝之间的媒介。因此殷商的政治秩序的核心与社会基本组织都有着政教合一的权威结构。第五，根据上面四点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以殷商宗教的宗教宇宙观为背景，我们才能可以充分认识殷王的权威与功能。前面指出，他不仅是宗理人间事物的政治领袖，他也是衔接宇宙中神灵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枢纽。从这个观点去看，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殷王的祭祀活动会有一个显著的宇宙方位的取向。也就是说，在甲骨文记录的这个铺辞里面显示殷人已经有东南西北的四方的观念，殷王以这个四个方向观念为这个观念这个、四个方向为取向，而自居于四方之中啊，因此有祭四方的仪节。同时他们也配合时序的流转，把一年分为四季，做当时所谓的四风之祭。考古学家陈梦家就曾指出，殷王祭四方祭四风，就是后世传统的礼制中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的开始。总之，殷王的祭祀的活动有两大特征：透过祭祖可以通上帝，以及他的宇宙方位与时序的起象显示，殷商王制是属于古代亚非大陆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宇宙王制 cosmological kingship。 纪元前2000几年的末期，殷王朝结束，周王朝开始。在这长达800多年的周代，政教关系的观念经过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殷商的上帝信仰视为逐渐化入天的信仰，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思想新发展。首先是超越意识的初次出现，前面提到殷商上帝的信仰并无超越意识，这主要是因为在殷商人的宗教观念中，上帝与殷王室的祖宗神关系密切，分化不清，但在周出天的观念却与周王室的祖宗神分化与区别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混淆的关系，很清楚地显示天是一个超越万有至高无上的普世的主宰。 除了超越意识之外，天的信仰也带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道德的价值意识。我说前所未有，是因为在殷商甲骨文里没有曾见过有道德意识的字眼，如今在周初的文献，如像诗经书经啊里面，这种价值性的字眼，像德、像敬、像孝、像礼、像仪等，已经屡屡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有别于实然的感，实然的意识的应然的感，应然意识已经很清楚的出现于周初的宗教观念里。此外，随着天的信仰而来的是周初的神话意识的一些重要的发展。大致而言，在殷商时代，人们在宇宙神话的笼罩之下，对外在世界只有直觉的表象感受，没有对这些表象的感受的反思能力。但在周初的文献里，已经出现初步的反思性，反映于根源神话的出现 ，origin mist 出现啊。因为后者代表人们已经开始对外界的表象从何而来提出了疑问，而寻求解释。一般说来，古代文明初期的时候啊，根源神话大约可以分为四类。一种是四元神话啊，英文叫 cosmogony，就说明世界是如何起源的。还有一种就是神源实话 theogony， 就说明神怎么起源的。还有一种是人源神话 anthropogony， 最后一种呢就是记述人的这个政治秩序的起源啊， the genesis of political order。周初文献中可见的根源神话主要也是属于后两类，就是人源神话和正源神话啊。关于这个神源神话和四源神话啊，几乎是在甲骨里面找不到啊，这不是在周初的文献里面啊找不到什么资料。关于人的来源的神话，周初主要的观念是人是天生，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诗经中的啊，天生真名，有物有德，名之秉义，故好事以德，那一句话啊，这个观念自然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造人的观念啊。后者呢，在基督教的这个啊，那这个犹太教这个传统啊，在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后者代表上帝与人是在本体上是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上帝造人完全是由超越外在的地位凭空而造，上帝与人世之间是断层的关系。而诗经中天生真名的生是生育之意，也就是说人是从天体化身而出，因此人与天的关系不是断层，而是连结严肃，也就是说与基督教啊的犹太教基督教上帝造人的观念相形之下，周初天的超越的观念有它的暧昧性与不稳定性，对后世儒家天人关系与政教关系的观念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周初出现的神话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正源神话啊，反映于诗经书经彰显的天命说。这个正源神话后来进入儒家的核心思想，特别是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我想对这个啊，这个天命说啊，作为正源神话做四点的说明。天，第一，天是人世最高的主宰，也是人世政治权力的源头。权力的基本形式王位的授予与转移是取决于天意，也就是天命。第二，天意的抉择是以德性为标准，从此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开始出现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里。第三，天命不仅代表一个道德的理念，它也代表一个历史上的原始的黄金时代，一个圣王理想曾经实现过的尧舜三代，因此它也意涵人类历史上政治秩序的一个原始典范。第四，以殷商宇宙王制为背景去看，周初的天命说自然是一个 重大的新发展，他把超越意识与道德意识注入于宇宙王制，使得王位的互得与转移都系于帝王的德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帝王的人格与施政行为都要受到德性的审查与批判。因此在天命说里，帝王个人与他开创的王朝的政权都要受到道德的审查，都可能有变革，但重要的是这王位这个制度啊的王位制度的这个本身啊没有变化，不能变革，仍然是神灵秩序与人事秩序衔接沟通的枢纽啊，是整个宇宙秩序中中央的一块神圣的空间啊。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这个中国这个宇宙观里面，它这个中央啊，它有一个 sacred place 啊， sacred area，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老师 Ben Schwartz 他就讲过这个啊。那么啊、这个呀，这个在这用中文用中国人讲呢，就说这个啊，王位是个宝位啊，是个神器啊。任何人掌有这个神器，登上这个宝位，他就承受天命，他就能代表天统治人世，他同时他又代表人世可以祭祀天与宇宙的方位与时序配合呼应，是人王也是法王，即统治中心与教化与祭祀中心与一生。天命说这几个重点啊，在原始儒家中思想出现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儒家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是以天命说的发为基点，由此出发，在先秦儒家出现两个大趋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个大趋势，天命说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有两面，一面是天命说里面的德性意识深化，大约而言，周初出现的道德意识啊，反映于这个《书经》和《诗经》里面的道德意识，是属于所谓公共道德，是环绕群体意识与政治秩序而发展的。但晚周的道德观念，则由公共道德扩充到个人的生命与人格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个人与群体生命做了反思，由此深化而产生了以人为代表的全德的观念。在这全德的观念里，政治有着核心的地位，因为儒家的入世观念里，德性是建设个人与群体生命，而群体生命的德化就少不了政治。谈到政治的原始，儒家的典籍像《论语》《孟子》仍然回到天命的观念啊，政治必须德化，而德化的原始典范就是尧舜三代的圣王体制。但是我们仔细啊，咀嚼这个先秦的典籍啊，那在圣王体制的后面，儒家的原始模式也蕴含着一个更基本的理念：政治与道德精神是分不开的，道德必须透过政治才能进入群体生命，而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它的存在的理由与意义的基础。啊，现在看看天命说进一步发展的另外一面。天命说的扩大由周初到晚周初期，天命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它以君主与天的关系为对象，也即天命只能授给政治领袖君主，只有君主能与天沟通交涉。但在原始儒家里，特别是在孔子以后的思梦学派里，天命就有了新的发展，它已经由天与君主的关系为对象扩大出去，使得天命说是以每个人为对象，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以他的心灵承受天命，与天直接的沟通和交涉。这反映于中庸的啊一些名言呢、啊：天命之谓性，说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啊。那么以及孟子所谓的尽性、知性、知天等等啊，这些观念，由此在原始儒家里出现了一个超越内化的趋势，也引然明发一种二元权威的意识。也就是说，天命说扩大解释，对。天命说扩大解释也可意味以天子为代表的政治秩序之外，还有每一个人直接通天的心灵所代表的独立的权威与秩序。孟子思想中以德抗位 以道抗世，以天绝对人绝的观念，就是顺着这，就是顺着这心灵秩序与二元权威意的意识的发展出来的。在天命说本身的思想的深化与扩大这一个趋势之外，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儒家思想就天人自己关系发生一些重要转折，对天命说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前面提到周初的人元神话认为人是天生，这种出生于天的观念使得天人的观念非常密切，有一种粘书性，很容易使超越的天实化啊。这个实化我是翻译英文的 immanentization 啊，切实的实化，由实化而进入与参与人世，超越的天透过实化而进入与参与人世，由此而减弱了和淡化了天的超越性。这种超越实化的趋势在东周的初年已经出现，反映于春秋时代是人世道德秩序等理为天道的体现这个观念。例如左传昭公25年就有一句话，他礼上下之际，天地之基，今为民之所以为生也。另外左传昭公25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啊，等等这些观念啊，这都是反映这种就是超越实化的这种啊趋势。在东周的晚期战国时代，这种超越实化的趋势更形显著，主要是因为所谓阴阳五行的思想的兴起，渗透面极广，对儒家思想啊的影响很大。我现在想以五经中这个礼记中的月令这一章啊为依据，简略的说明一下阴阳五行说如何在儒家思想里助长这个超越实化的趋势啊。月令的思想的主旨就是以阴阳五行的观念为肩架来解释宇宙的空间的构造与时间的运行啊，一方面把阴阳五行配入一年的四季12个月中作为天道运行的法则，另一方面把五行或者五德的周而复始作为历史运行的法则，然后在这样一个宇宙观的架构里面把天地间万事万物以万物化身以和以以类相感的原则把它组织进去，使得万事万物互相关联、互相配搭、互相感应，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关联感应系统，贯穿着、笼罩着、维系着整个宇宙。这种关联相应式的宇宙秩序有一个中央的枢纽，那就是天子，就是天子这个神奇这个宝位啊，也就是礼记上所谓的这个王制啊。天子作为宇宙的枢纽，必须在他的施政上以及生活行为与居处上，一切都要配合以内相感这个原则啊。这种宇宙观和政治秩序观念很清楚地显示，晚周儒家的天命说受到阴阳五行说的渗透潜移之深，周初超越的天道观念现在已经实化为阴阳五行在宇宙内的运作啊，也就是后来汉儒所谓的五德转移天命无常啊，天命反映在五德的这个啊转移了。而天命说的主旨已经变成天子承受天命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实现道德的使命，而是法天地，也就是说遵行以阴阳五行四时十二月这些秩序观念为主观的宗教仪节。天命说的这一面可以说是以宇宙方位与时序取向的阴周的与这个殷商的宇宙王室宇宙王室的延伸与扩大。我方才说明了阴阳五行思想如何扩大了超越实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和我在前面提到的超越的内化 啊，天命之谓性，宿性之谓道，救道之谓教，这些观念，以及三尧舜三代圣王之治为政治秩序的典原始典范，这个三个观念是由天命出发的三个对后世政教关系影响非常深的啊，影响极深的思想发展。现在我们看看原始儒家以后的有关政教关系史的思想发展，我准备把它分成两个重要阶段讨论，一个就是汉朝儒学，另外一个宋明儒学。关于汉朝儒学中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发展，我准备以董仲舒为代表人物做一些重点讨论。我之所以选择董仲舒，一方面是因为如所周知，他是使儒学在汉武帝时候变为主流官学的首脑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儒学思想啊，他的儒学思想是来源于经文学派。经文学派是不同于古文学派，是后者认为孔子主要是承继于延续古代先王的学术思想的大儒，而前者认为孔子是古代文化上有开创性、有特殊地位一种先知性的人物。所以呢，如何为孔子在传统政治与文化结构中定位，是经文学派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在前面指出，这个问题在晚周已经出现，大家都承认孔子在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可以比尧舜，甚至于像孟子说贤于尧舜，按照天命说的逻辑，他应该有王位。孟子就说明白说辞，孔子做春秋天子之事也啊。经文学派以董仲舒为代表承袭了这个问题，认为孔子也有王位啊。但他的王位代表是什么样的权威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说董仲舒的思想里面有二元权威的观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检查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在这部书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在继承晚周《礼记》中所刚刚我谈的那个呈现的趋势，在阴阳五行的细化的间架架构中展开。首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超越实化的形式形成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基本前提，超越的天道经过实化与人人事秩序的核心，家王制与家族结合起来，特别重要的是王制，因为他所了解的儒家思想里，在儒家的思想里，王制变成人事秩序与宇宙秩序衔接的枢纽，在《春秋繁露》书中凸显王在天人之间的枢纽的地位，没有比下面这一段话说的还更清楚。他说：“古之造文者，三化而年其中，谓之王啊，王这样。三化者，天地人也；而年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世？”啊，这句话古之道文者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这段话很清楚地反映董仲舒所了解的儒家的观念，帝王是取天地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也就是说是他是天人结合的关键，宇宙的枢纽。这个观念显然是上节礼记约令啊所展现的宇宙王子。这在董仲舒对儒家的两个基本目标，个人的修德与天下国家的治平的认识里面的诠释中互得印证。首先就个人修德而言，他以阴阳细化的宇宙观为基点，认为人性啊是和宇宙万物一样是由阴阳气化形成的啊，这阴阳气化在人体内形成一种值，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儒家所谓的性，这个值包括好的人气与坏的贪气，贪人之气他说两在于身。在春秋繁露里面啊，他又把人贪二气与阴阳相配，阳为性，阴为气，阴为情，总之他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原始本性与恶 的情的两部分啊。因此人性可善可恶，也就是说善可以从性出，但性的本身未必全为善。他曾用谷子和米啊，鹤与米的关系做比喻，他在他的书里面就说，故性比于鹤，就比于谷子，善比于米，米出于谷子中，而鹤未可全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啊。这些观念，因此董仲舒认为性要变善，不能全靠人性内在的力量，必须要有外界介入去再去出成功。这外界的力量是什么啊？那么他就是他所谓的王治和王教啊。他说天生明，性有善之而未能善，于是为之帝王以养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诚信之教于王，王成天意，以称民之性为任者也啊。可见这个王治与王教在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个人承德的思想的重要性。至于儒家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啊，那么就是天下国家的治平，王治与王教在董仲舒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突出。首先我在前面提到，君主是啊人，君主是宇宙秩序与人事秩序相结的枢纽，是人事通天地必经的管道。以此为基点出发，董仲舒认为天子啊，也认为啊，君主认为这个君主的皇权的统治是达到儒家治平理想的啊的唯一的途径。因而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去配天，去伐天地啊，或者复天为政。至于如何配天地，而是如何配天和如何伐天地，第一，君主平时必须配合天道的阴阳五行四时四方的运转的需要，也就是说按照宇宙的方位与流动的需要去中理政事主持国务。也可以说原始儒家天命说所突出的道德含义啊是淡化了，而以配合宇宙秩序所需的祭祀仪节为政务的主轴。改朝换代或者帝王继位的时候，第二啊，改朝换代或帝王继位的时候，必须以汉儒所谓五德转移、天命无常，我刚刚也提过为指标，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宇宙运行的节奏来做一番改制。所谓宇宙运行的节奏，主要是指当时所谓的五德总始说与董仲舒所说所谓的三统说，这两个宇宙观都是指朝代的地产或王位的转移，必须按照五德所代表的五个时代或者三统所代表的三个时代轮流运转次序，而每个时代的来临都需要帝王做一番改制与之配合。所谓改制，主要是指宗教祭祀相关的礼乐仪节，也就是懂所谓的根称号改正数易肤色易肤色，而非指当时以三纲为代表的现实基本政治社会的体制，后者因为天道实化而被纳入为天道的一部分。因此董仲舒可以说改制而不易道。根据我方才对董仲舒思想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汉儒主流思想认为，帝王既有政治元首的权利，也有道德教化与宗教祭祀的权利，他既是统治中心，又是教化中心。第二，以三纲作为代表的政治社会基本体制已经进入儒家的终极理念天道，王治由此神圣化绝对化。这一观念的发展从此变成儒家传统中政教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的依据。总之，在汉儒主流思想里，孔子的王的称号啊，与独立的权威已经被架空，因此他只有象征性的权威。董仲舒称他为庶王，而他明白的说，庶者空也，是绝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汉儒所谓的王制是名副其实的政教一员，是没有二元权威的思想空间。现在让我们看看宋明儒学的政教关系思想。我的这里讨论将集中在宋明儒学的主流宋明道学啊。 大家知道啊，这个啊，宋明道学的发人是晚唐至北宋初清的思想的变化，以那个大变化为背景。这个大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走出佛教、道教的出世精神，回归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出世的精神，啊。在北宋初期这一个大变化啊，分为两种重点不同的趋势，一个是以皇极意识为重点，一个是以人极意识为重点。这里人极意识主要当然是以周登以人极啊这个观念来界定儒家的人本意识，成为道学的起足点。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道学的人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个人生命的修身成德说法，不只是叫人惜慎惜贤，同时他也是想透过政治秩序的安排运作，求群体生命的完善。这种修身与经是双管齐下、相辅相成的啊，是原始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北宋道学开山人物中都有很明白的展示。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巨著《朱子的历史世界》中已有强劲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想进一步指出，在追求群体生命的啊德化的时候啊，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一往无前的顺势发挥，而是有所保留，掺入了一些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并非宋明道学的新建，而是来自先秦儒家从孔孟开始就明白或者蕴含地认为，每个人虽然都有承德的潜能，但大多数人并不能顺畅发挥这潜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少数孟子所谓先知先觉之士。而因此群体生命的道德完成，就必须要靠这些先知先觉的精英从上面去提携引导。这就是宋儒之所以不相信一般人可以靠自己尽信复信，而需要朱夫子所谓的啊教民以尽信啊，他的大学章序里面讲清楚了，知而教之以服其信。如何从上面提携引导，如何知而教之，这就是宋明道学政治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宋初的道学是如何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学主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人要德化必须要靠他们所谓的王治与王教的治悦与感化。回头来看宋明道学的答案，就没有像汉儒那么简单明了。根据宋儒道学宋初道学五子的这个著作啊的文本去看啊，这种教民以尽信的先知先觉，应该是周敦颐所谓圣人。如他在《太极图说》里面所指出的，圣人定之以忠正仁义立人极，圣人可以说是人极的典型与化身。这个教道的领导，这个教道与领导，一般人民修身成德的人任务，自然顺理成章的落在圣人或圣贤的头上。但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周敦颐与其他北宋诸子的著作啊，都以皇极为他背景思想中的预设。从这个观点去看，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出现：教民以尽信啊，这朱夫子所谓啊，这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皇极以及他所代表的王治与王教与圣人到底有何关系？北宋诸子的诸多中，大致而言含糊其辞，没有交代清楚。这种情形到了南宋，在北朱熹的思想中时有突破，使得人极与皇极、圣人与王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突出而明朗化、尖锐化。我所谓的突破就是朱熹提出的道统说。我们知道这个道统观念是朱子在《周庸章句序》里面正式提出的，这是宋明儒学里的一件大事。朱熹认为天道或天理内化于人心，形成一个内在的心灵秩序，独立于外在的政治社会秩序。 但这心灵秩序不仅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且也客观化为一个神圣的精神传统。这就是朱熹所谓由上古神圣祭天立极而形成的道统。在朱子心目中，这个圣圣相传的道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传承次序啊，大家都晓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然后底下颜子曾子子思，然后孟子，然后二圣，这样下来。这里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道统传承，这个道统传承由尧舜到周公都是所谓的古圣王，他们既是有德的圣人，又是有政治权力的君主，德于位，精神于权力，人王与法文在他们身上合而为一。二，周公以下从孔子开始传承的人都是有德无畏的圣贤，而同时周公以后历代的君主都被排除在道统之外。这有一个重要的蕴含，后代世袭的君主已经没有传统天命说认为君主应有的道德神圣性，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与政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里必须注意的说，朱子对这个道统论的蕴含他没有做出推论加以彰显啊。他最后做出的结论和立场我在后面会有交代，会有讨论。这里我只想指出，道统论一旦提出，在宋明道学内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引发宋明儒学的对道统与秦汉以来历代的君主包括现存皇权之间的关系讨论。也就是说，朱子以后出现所谓道统与治统的争辩，在这场由13世纪到17世纪进行了长达300-400年的争辩，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立场和趋势，一个是政教一元或一元权威，另外一个是政教分治啊，政教二元或者二元权威。现在先看后者思想的发展啊，就是政教二元的思想发展。就这个思想的发展而言，在宋明道学的两个主要传承理学与心学里面，都有些学者认为孔孟的道统应该是由有道德有学问的圣贤君子来承继啊，主持与转递。这就是韩愈所谓的师或者师道，使他们相对于现实皇权啊，这个有这个使他们相对于现实皇权以及皇权所代表的治统或军统啊，是有独立的权威，对等的地位。甚至有些人根据原儒杨维桢所谓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的理由，认为道统应该高于治统。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够从宋明儒学的传统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政教分离二元权威的立场。这个例子就是17世纪儒学的重镇受陆十一的军师对等的思想啊。陆十一的立场我们可以在他的主要著作里面《思辨录》里看到，这本书是以四书大学为范本，发挥儒家明道和求道的观念，因此他全书根据天道内化于心的观念，以修身为出发点，然后透过大学之道由修身而扩大为经史，从而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也就是他所谓的道学的主旨。而在他看来，道学的传承与发扬全靠师道与学校，这就与汉朝董仲舒啊的观点很不同啊。像前面讲过，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个人的修身啊和群体的治平都要靠王制与王界的介入，而在思辨录陆十一的思辨录里面，他强调师与师道的重要性不下于君父，甚至他有的时候认为师的地位尤高于君的地位，因为师代表宇宙的终极理念天道。他在思辨录曾有这样一段话：周子曰，师道利而善人多，学记曰，师言而后道尊，师二言诚然。尚书云，天降下民，浊之君，浊之师，这师尊于君等。又曰，能治得师者王，这师又尊于君，非师之尊也，道尊也。道尊之师尊，这里政教对等二元权威的观念已经是呼之欲出啊。 那么这种军师对等政教二元的讨论，在宋儒学里，在宋学宋明儒学传统里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大约400年的光景，但在17世纪下半叶以后就逐渐沉寂下来。这个沉寂的直接背景就是清朝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啊，他这个做出明白的表态。我们知道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皇帝，自从登基以后，他勤学勤政好学，励精图治，文治武功都有辉煌的成就。他在踌躇自满之余，宣布自己不仅是一个拥有绝对皇权的君主，而且也是一个圣德昭著的君主。换句话说，他自认为圣王在世，德位兼备啊，道统与智统在他身上已经统一了，因此他重申源自传统天命论的政教合一的基本原则，从而禁止政教关系啊的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二元权威的主张、二元权威的啊声音。经他这样一番强势的这个申告，群臣马上跟进唱和，歌功颂德。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二元权威的意识与政教关系的讨论经过宋明400年若断若疏若隐若现的发展，终告流产。这个思想流产应该怎么样解释？康熙皇帝的现实权威的喝阻作用自然是一个明显的原因，但我认为不能过分夸大这个原因的重要性，它只是一个因素。除此之外，我认为在思想层面上，道德思想它的内在的限制对于政教二元的观念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内在的限制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个内在因素我们要回到朱熹的政治思想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很重要，不但可以使我们看到限制政教二元的观念发展的道学的内在因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在因素如何在朱熹思想中发展成为儒家唱政教合一的主流立场。方才我在说明朱熹道统论的主要的这个意思的时候，曾经指出道统论里面隐含一份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因为他从传统的天命论出发，自然认为君主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他道德的精神与修为做依据，也就是说他的王格必须以他的圣格为依据，这也就是原如杨维仁我刚刚提到所谓的道统治统之所在也的意思。而现在朱子尧把历代的君王排除在道统之外，试问历代君主的政治的正当性以整个君统的神圣性何在？整个治统没有道统的支撑，他在儒家的价值世界里又有何意义可言？值得在此进一步指出的是道统论这些蕴含的批判意识都是朱子从人际意识出发所演绎出来的思想的重要的一面。在朱子其他的著作里实际上有更明白而露骨的表现，例如他在答陈同甫的信里面，他的朋友陈同甫陈亮曾对秦汉以后的朝代君主曾有这样子严厉而彻底的谴责，他说若以其，他其就是汉唐，若以汉唐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为得天理之政，此政是成败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户情之多，而不修其鬼欲之不出于政也。1500年间这很重要，政作如此，所以只是驾漏千补过了时日，期间遂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德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这种历代君统的鲜明的批判意识，照理说很容易从这里面推理出军师对等二元权威的结论，但耐人寻味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原因何在？要找答案，我认为必须面对他思想的复杂性，特别是他在政教关系的问题上的两极性。不错，如前所言，他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意识又与传统的君权 的基本观念有着盘根错节的纠缠。换句话说，在朱子的政治意识里面，盘踞着一个思想的两极性，一个因此而形成的思想的困境。现在要看他的思想中，是他的思想啊与传统王制的纠结是什么，因此形成什么样的困境，以及他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我认为朱子与传统王子思想、王制的思想的纠结的关键不必远追，只要回到他的道统论，稍作分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我想做两点啊说明。首先是道统论承袭了天命论的一个基本构想，认为天道曾经在历史的开端凝聚为一个原始的典范，那就是以尧舜三代的圣王统治为代表。这也就是朱熹在道统论中所谓的上古神圣祭天礼吉的意思。这个历史的原始典范的核心观念就是圣王必须结合为一，圣代表儒家的道德精神，王代表政治中心，政治必须贯穿着道德精神，政治中心必须与教化中心紧密的结合，不能分开。这种以道士合一、德位合一以及治学合一为典范的观念，从原始儒家开始就笼罩儒家传统，一直到朱熹的道统论，仍然奉为圭臬。必须注意的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双层的历史观，在儒家的传统中也很有影响。他把历史分为两段，三代及商代以下两层。三代代表正常、理想、光明，三代以下代表反常、堕落与黑暗。朱子承袭这种史观，显然认为后世君主被屈束于道统之外是不正常的，应该回归三代的原始典范，而不能承认至于道分离的道德合理性与政治正当性。朱子这种原始典范与二层史观的观念，这些观念显然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对等的观念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现实观。在原始典范之外，道统论还隐含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可以解释这个朱熹与传统王制的政教合一的关系的思想的纠结，那个就是我在前面屡次提到的超越的实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原始儒家，我刚刚已经讲过，就已经出现。在他的晚期啊，阴阳五行的观念进入儒家的思想，实化的趋势为之大增。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里，这个趋势几乎已有笼罩性的影响。宋明儒学兴起以后，超越内化的趋势观念受到重视，相信超越的天道可以直接灌注到人的内在心灵，不受实化的趋势的干扰。表面上看去，似乎超越内化的趋势啊，在宋明道学里面压倒了超越实化的趋势，但实际情形并不是如此单纯。超越内化的趋势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超越实化的趋势，但是在某一些基本观念上，超越实化的趋势啊仍然渗透进去啊。朱子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敌人，他一方面啊。他在诠释儒家典籍的时候，特别是在他的四书集注里面，强调思梦学派的中心观念，每个人都有直接直通天道的内在心灵，重视程颢所谓天机星也的观念。同时在说明天道的超越性的时候，他受了啊佛道的影响啊，佛家道教影响，有时避开啊，传统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式那种观念，而借用一些精神本体论式的语言，啊，像心性、理、天道等这些观念，去彰显天道的超越性，强调它是用他的话，无形即无方所，无造作。谈到天理的时候，他有时也特别强调理世界是一个没有形、无形即无方所的境界空阔的世界。在这里面中，这无情义、无嫉妒、无造作，啊！但重要的是，在强调超越内化的超越性的同时，他的著作中又出现很清楚的迹象，显示超越实化的趋势啊，仍然潜入他的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啊。例如他在著作中心这样形容天理：那天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 有歌得之以为信，其章之为三纲，其气之为五常，皆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时而不在。啊，这很显然的是这次的超越实化的趋势。他又称说礼，礼貌的礼，礼即礼也，并作天，并作这样解释：礼谓之天理之结文者，盖天下皆有，啊，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极，无形无极，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较有规矩可以凭据，故为之天理之极文。很显很显很清楚的，朱子把儒家的三纲论，三纲论思为天理的一部分，他又把天理与代表儒家人常之句的理，人常之句的理等同起来。一旦儒家这些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基本价值深透入儒家的天理或天道的信仰观，天道这种观念的时候，天理或天的超越性自然被压足，被架空。如此一来，试问道统如何能在以君权为核心的治统之外，成立一个独立对等的心灵秩序？这种超越实化的趋势，加上方才我提到的啊，以三代圣王所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原始典范，使得道统论中呼之欲出的政教二元的趋势，最后不能够脱颖而出。也难怪朱子晚年提出道统论以后，思想不忘二元权威的方向发展，而望代表一元权威的皇极意识发展。我方才提到朱子的道统说是在他中庸章句序里写出来的，这篇序是写成于宋孝宗淳熙16年，三年之后1192年前面是1789年，他做黄极变，他又写了一个黄极变，这是他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文章，他自称是一破千古之后的一篇文章。必须指出的是，黄极是书经洪范篇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历来学者对这个名词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孔颖达是训黄极作为大宗的意思。朱子写黄极变主要就是驳斥孔颖达这个见解，他认为他说啊，是他说的话，盖黄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意，标准之名常在物质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整个黄极变就是发挥这段话的两个重点：第一，君主或者天子是占据宇宙秩序中央的一块神圣的空间，啊，为四方所仰望；第二，君主他是代表最高最纯的道德标准，为世界树立一个精神的楷模。这个基本上是回到天命说里的三代圣王政教合一的理念，这是朱子思想与整个道学的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因为我像我刚才所说，在黄极变发表的前三年，他提出道统论，把三代以下的君主这个传统从道统中分出来，似乎有政教二元军师对等的趋向，但黄极变的发表证明那不是他思想的趋向。显然他认为军师二元政教分离是三代以下的堕落与反常，他最后的立场仍然是要由三代以下由的反常回到三代的正常，恢复三代所树立的原始典范啊，圣也就是圣王之治与政教合一。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朱子从道统论到黄极变的思想发展里隐藏一个思想的困境。一方面，他在道统论里把君统从道统里面剔除在另一方面呢，如我方才说明，他的思想又有内在限制，使他不能够做一个军师分立二元权威的构想去另求解决之道。因此在黄极变里，他又回到天命说你的三代圣王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但这个理念的趋望又与他在道统论里面的军统对军统的现实的悲观啊的悲观的估计，这个之间有着很大的落差。试问在思想上他如何能弥合这个落差啊？那么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朱子的黄极思想背景做一些进一步的探究。大约说来啊，他一生的政治意识有两面，一方面是受道学的影响，以人际意识为出发点，而归居于他的道统说；同时呢，他又受到北宋以来黄极 以黄极为趋向的思想的影响啊。这个黄极历史反映在宋朝思想里的两个趋势，思想界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史学，这个趋势是由胡源与他同道的孙福于实践啊，北宋三先生呢啊所开始的。他们在儒家经典中都特别重视春秋，认为春这是恢复黄极思想啊的首要的这个工具。例如孙福就说春秋中王发为，去彰显他所谓天地君之治这个趋向。后来为指欧阳修与司马光继承，前者的新五代史，后者的资治通鉴，都是用春秋的正统书法纪年这些观念去阐扬中王与黄极的啊历史。朱子在南宋承袭了这个趋势，主编《资治通鉴纲目》。这个本书虽然不完全是他编定的，最后也不是完全于他之手，但是他是发凡起命的人，也就是说，在基本构想上啊，这个《通鉴纲目》是他的思想产儿。朱子在这本书里，他也是以春秋为典范，用春秋的书法与纪年，特别是正统的观念，以扶持尊崇三代以后的历代君主的皇权，用朱子自己的话说，遂周于上而天道明一，统正于下而人道定一。他这里所谓的统不是道统，而是指代表历代帝王的治统或君统，也就是说在朱子道统论中被排除在道统以外的历代君主，在正统的观念与庇护扶持之下，又得到道德的正当性。在北宋史学与春秋学之外，朱子的黄极意识的发展也受到当时所谓的另外一种学问，就帝王之学或者帝学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来自帝学的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视世书特别是大学为帝王之学问啊，这是他们讲的话，是人主之心法。在帝学的提倡之下，大学变成皇帝与太子经验的教科书。北宋的范祖禹、范纯仁、陈昌方都是帝学这方面发展的先驱。从二程开始，这个趋势已经进入北宋的道学。朱子承袭这个趋势，推波助澜，屡次上奏札，强调大学之道是人主治国之要经。他又编过一本啊，叫做《经验讲义》啊，把自己做的大学著、大学章句原封不动地编入讲义之中，变成帝王之学的教本。而他的中心观念就是朱熹所强调，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书在仁义。也就是说，把儒家治平的理想的本源归之于人君的道德转化。总之，朱子继承了北宋以来这两个啊学术的传统啊和趋势啊，一个是以大学为主轴的帝王之学，以春秋为典范的史学。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强调帝王的宫廷教育重要性，特别所谓的经验制度，相信循这个途径可以转化与改造君主的思想人格，这样他可以在现存的君统与王制的框架之内仍然维持圣王的理想与希望，从而走出他在道统论与黄极变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值得注意是，朱子走出这条困境的道路，代表他在追求人极意识的过程中，又把黄极意识吸收进来，回到传统天命说所开启的浊之经、浊之君、浊之师，正教一元的理念。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但奠定了宋明儒学主流对正教关系的思想立场，同时他也对儒家主流的经世治国的思想方向与规模做了一番拟定。他在这方面采纳了陈颐的构想，认为政治大事应该分为两端，一端是大学模式，以大学模式为主轴的治道或者治体，它叫做治道或治体；另一端是以政府的啊吏治及其运作为内容的治法，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啊，治体为主，治法为辅，以这两个范畴为指标，才开启了宋明以来主流政治思想的传承。这个传承所产生的几部主要文献，像曾德秀的《大学研议》，像邱俊的《大学研议补》啊，以及这个经世文编这个传统，特别是贺长龄、魏源编的《黄金经世文编》，乃至张之洞晚清的张之洞 的劝学片，大致而言都是以治道与治法两个范畴为纲领来铺陈他们的思想，而他们有关治道啊的主道思想，直接间接都是以诸注四书的大学模式为基础所演绎出来的政教合一的观念。绝非偶然，当张之洞在晚清儒家传统接近尾声的时候，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发表了他的名著《劝学篇》。在这本书里，他站在儒家主流的立场，特别强调以君兼师，这才讲的话，以君兼师，政教相违的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现在我想就以张之洞这个政教相违的观念作为引子，对我这篇演讲做一个总结。我认为张的这个观点，张之洞这个观察是对也不对。我说是对，因为政教相违对于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平面静态的观察，大体上是可疑的。我说不对是因为儒家思想传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就此而言它的政治观念、政治政教关系的观念是有其复杂性与特殊性。针对这个复杂性与特殊性，我们不能只做平面静态的认识，必须进一步做一番动态与终身的观察。这也就是我今天这篇演讲的主要的目的。在这篇演讲里，我认为儒家的政教思想的发展的开始是以殷商宇宙王制以及周朱天道观为背景，这两个背景的影响汇聚于儒家天命的天命说，以此为出发点，儒家传统的政教关系思想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就是说张之洞所谓政教相违或者政教一元啊，另外一个就是政教二元的啊，政教对等的趋势。政教一元后来变成儒家政教关系思想发展的主趋，而政教二元的观念的契机，而政教二元的观念的契机虽然在原始儒家中已经门现，但始终未能畅顺的发展，最后在17世纪以后归于流产。儒家传统这双重发展有不同的结果，反映儒家政教关系的思想是取决于两个思想因素，其一就是我前面讲的原始典范的观念啊。那么相信历史的开端有一个政教合一的有一个政教合一的原始典范，接近与尧舜三代的圣王政治。其二是天道观念的实化，使得天道吸纳了现实政治秩序的基本的皇权体制，从而将之神圣化、绝对化，是这两个思想因素维持了儒家思想中政教一元观念的主流趋势，也是这两个因素使得政教二元的观念未能充分发展啊，终于流产。因此在认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张之洞所谓的政教相违的主流趋势，而且也要看到主流趋势后面形成的背景，特别是在这个背景中由天命说所延伸的双重发展。不错，这双重发展中的政教二元的趋势在儒家传统中未能顺畅发展，最后沉寂下去，但这趋势的基本观念超越内化的观念在晚周出现，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在儒家传统中的曲折发展，以及他最后他在儒家政治思想里未能开花结果，是儒家政教关系思想演变中非常重要的一页，亟待了解，不容忽视。而且就以政教相违、政教合一的主流趋势而论，我认为政教二元的发展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主流趋势的透视，因为政教二元的思想发展虽然以流产告终，但背后形成这个趋势的一些观念并未因此消失，他们只是由文化显性的因子变成隐性的因子啊。他们在政教一元的表面笼罩形式之下，在儒家思想里产生不同程度的内在紧张性与内在的张力，使得政教合一的模式变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最能反映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以及它后面的内在剧张力与紧张性，是儒家主流政治合一观念里面含藏的一个思想困境。我在前面曾经指出，这个主流政教合一的观念是以现实君主的经验教育为支柱啊，就是宫廷教育啊。这个经验教育观念本身就是朱熹以及宋明道学的主流，用来应付道学中政教合一与政教二元两个趋势并存所形成的思想困境。我现在要指出的是，这政教合一与经验教育的想法一旦形成以后，还隐含另外一种困境，这就是圣王的观念无形中被王圣所取代。我们知道啊，圣王的观念按照儒家原来的思想是先有圣人的德性，然后才能被选拔为王，是由圣而王。这朱子在他的大学章句序里面还特别指出这一点。可是朱子在黄极辩里所采取的，以及后世在大学研议、大学研议补议、黄兴经史文编、张之洞的劝学编里面所延续的，却是王圣的观念。这个观念建筑在一个一厢情愿的希望上，那就是现任的君王经过道德教育转化变成圣王，是由王而圣。一部中国历史证明，这上王圣的理想只是一个渺茫难行的希望。实际上朱子的道统论已经蕴含了这个认识，这期间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困境感，以致由之而产生的异化感。最能表现这个异化感的是清朝的一位儒生，叫曾静，说过的一段话。曾静是清初大儒吕留良的学生。我们知道吕留良啊，后来是被陷这个文字狱啊，被抓起来了啊，后来是被这个被雍正皇帝杀了。那么他的徒弟曾静也被牵连进去。牵连进去以后，雍正皇帝这个家伙厉害得很，他亲自审讯。他在审讯的过程中，这个曾静啊，很大胆坦白地告诉雍正皇帝，这个皇帝应该是我们学中的儒者去做。他又说，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应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应该孟子做，秦汉以后皇帝该陈朱做，明末皇帝该女子做，就他老师做。这里曾静显然是根据天理天命论的道德逻辑而产生的异化感。这份异化感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很少人能敢像曾静一样的说出的这样明白率直的说出来。他这种感觉意识在传统知识分子里面实际上也是相当普遍的，反映在儒家宋明道学里面很流行的，我刚刚也谈到的，就天理的史观，就是二层史观就是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代和三代以下，三代是天理流行，三代以下是以下人与魂流，三代是光明境界，三代以下是漆黑一片，三代以上是公，三代以下是私。总而言之，天道在历史的本源曾经实现过，后来在三代以下的历史过程中流失了、堕落了、异化了。这种异化感也是传统儒家政教关系思想中的一个浮流、一个潜势，后来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也曾经有重要的影响，不能不注意。总之，在思考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时，我们必须超越张之洞的认识，不只要做平面静态的观察，而且要做立体动态的审查。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由儒家天命所出发的两个发展，政教相违的一元权威与政教对等的二元权威，他们如何走出不同的思想道路，如何导致不同思想的结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所隐藏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内在的张力以及困境感与异化感。我相信只有这种立体动态的审查，才能使我们对儒家儒学的政教关系思想有一个全面深度的透视与了解。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张先生这个开讲，那个让大家又想起来这个，没关系，那个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一家之言还在前面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那么对于一个学思想史的学生，我以前也学过思想史的，虽然就很久没读圣贤书，那个觉得这个可以一气呵成，让大家涵涌其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于先生今天如果在场，我那天那个梁院长说于先生一直都希望在场，我想他今天一定跟大家一样觉得满足而快乐。那么这个题目对于当今的这个中文大学或者香港，其实这个政教关系，或者圣跟王的关系，或者是王而变成圣，当然我想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者每天看报纸，还是这个觉得它是很这个在此时之地是非常相关的。我认为这个余英时教授历史讲座的成立，也期望所有在讲听在座听讲的这个老师同学可以一起这个一同论史，一同论道。所以呢，就欢迎大家这个发言发问。那个在大家的手册中间的前言有一个梁元生院长所写的《迎这个张先生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导读。那么两文三语都欢迎发言。
三样您好，那个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是历史系的博士生，那同时也是您的一个忠实的仰慕者。那个今天呢，我就是说有两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那本来我不应该去站起来，但是不想失去这个机会。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您那个在好像是自选集里面，就是谈那个轴心时代，包括您的那个在时代的探索里面谈宋儒的经世思想，还有你今天的这个演讲，我觉得呢，就是说有一个我的一个印象，就感觉您好像觉得就是汉儒的他的那个批判的意思，就是觉得他不是很强，或者是就是像大概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呢，我自己感觉，你比如说汉儒讲天道，他们讲那个但同时呢，他也讲那个灾异啊，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然后他里面虽然就是内化了一个王制，但是呢，他那个王制呢，又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应然，而不一定是实然。就如果这样，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用这个东西呢，他可以来衡量这个君王他的做法是不是合适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个批判的功能在里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延伸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我觉得您的包括今天的演讲，就是说好像一个主要的对象就是政教关系。那我觉得您其实思想背后的一个隐含的呢，是就是西方的一个政教分离。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讨论我们看那个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的话，就是在契约论以前的话，就是这个自然法它的影响也很大。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谈汉儒的这个天道的观念，就是这个有些方面反而这个就是说超越实在这样一个外在的这一个限制，或者是外在的一个衡量的话，就是反而跟这个方面就是有接近之处。就说我是这个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谢谢。
好，谢谢。因为现在在场的老师同学很多，而我们还有不到20分钟，所以我桑德张先生的那个谅解，我们多收集一些的那个问题跟发言在一起。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收集了两三个问题以后啊，这个我不一定能够就是我不一定记得清楚，就是当我听到第三个问题以后，就第一个问题假如稍微繁复一点，我不一定能够听得清，就是说能够
清楚。
我想以酌量，就是
如果马上有的问题的话，对那个刘老师请。
感谢感谢这个张浩先生的精彩的演讲。那么我是从张浩先生这个，我不记得张先生记得不记得，当年在哈佛向你请教过我，我说我写的这个近代思想史的东西，既不是纯学术的，又不是实论的，算什么？您说算文化批评啊？这个我说怎么改进？您提出以后要注意方法论讨论，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注意方法论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感谢您。那今天您提到立体动态的分析儒家的政教关系啊，那我就想我们在我想推您一步。您是史学家，可能是做纯历史学术的，那如果我们动态的考虑这个儒学在今天的中国有一种复兴的趋势，有所谓的国学热，而据我所知这国学热不是纯民间的，中宣部政治局直接在出钱暗中推动啊，出这个我也收到邀请，就是出 business class 的机票，让各地的学者，世界各地的学者到山东去开会啊。所以从中央是的确有这个推动儒学这个复兴的这个愿望，而这个到底算不是政教合一的一次新的复兴呢？啊，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想听听您的评论。
对，好，那个这里有两位，一位。
也我听了以后那个收益很大，因为江先生的一个
战争力
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可是很细致的，也强调一种动态去了解传统儒家思想当中的政教关系。我想我提问题吧。那第一个是说我很同意这个江先生很多的一个考察，可是你其实那个政治政权跟那个教化那个道统中间牵涉到另外两个观念，一个是性，一个是师，老师的师。所以刚才其实江先生在你的演讲当中是隐隐的也听到，比如说黄姓跟姓黄的分别，然后浊之君浊之师，还是说师道是跟这个黄道是分开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姓人这个观念，从先秦两汉到宋明以及到当代，然后师道这个观念，老师这个师道这个观念从先秦两汉宋明到当代的转变的话，也许更能是不是更能补充这个像现在讲敬教的那种动态变化当中啊，姓跟黄的关系，黄跟姓的关系，君跟师的关系，师跟君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补充这个江先生的那个动态观察的一个内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很花了很强的篇幅去讨论朱熹的思想，我好像听到说你说朱熹思想当中有一种两极性 ambivalence， 就是一方面他讲这个儒家的理想道统是跟那个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实现过，跟陈亮辩论的时候说千五百年以来这个儒家的思想从没有意义，集于天地之间，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把天道天理跟三纲五常结在一块，也然后那个江先生其实就是说他中间有种僵力，可是我想这个僵力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儒家的一个，我注意到江先生讲的是一个超越实化的观念，他希望他的理想并不是一个空讲的，所以他有一个理想的把他投到这个三代的那种讲法，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啊，我们讲是一个理想状态跟一个不理想的现实状态当中的僵力，一个 ideal stage 跟一个 non ideal stage 的僵力。那当然也可以讲说这个 ideal stage 啊，究竟是不是真的实化了，还是它只是一种阴然的一种理想的一种向往，然后它相对那个现实来讲就会拉开一个所谓的僵力。可是江先好像倾向把它那个实化真的理讲成不是一个阴言，它真的是一个事实，所以它就有一种僵力了，有曾经出现过，现在也有又有一种说不能出现。可是这个理想跟不理想的僵力其实在孔子孟子跟荀子当中已经看到了，荀子一方面讲那个圣王这个教化的重要，可是他在君道篇臣道篇也讲这个从道不从君啊，又讲这个对这个君主本身那个，比如说孟子讲这个唯大人能可君心之非，难道现实上的皇帝怎么可能做事哦？这个基本上这个家里是不是回到先秦儒家已经存在？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跟那个刘教授的问题有关的，就是那个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为理想跟现实相关的僵力在儒家思想当中，那他之所以有这个僵力，因为他在现实上把教化归到一个君主制度当中的君，那现在我们没有君了，这个政治往前走了，假如我们换成一种 民主基督吧。那儒家的政教思想是不是对现代的，比如说民主化的，还是有一种某在哪一个意向，它还是可以进一步去讨论儒家的政教观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边谢谢钟毅，那边还有一位，
张教授您好，我这提这么一个问题，您刚刚提的是这个政教关系，我理解的话，这政教关系可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德和位，就是可能跟您这个概念语言接近。那么您这个提的一个是政教二元或政教合一，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二元的时候啊，好像在儒家的话表现出它一定那个批判性，而在政教合一的话，更多是希望的它有位置的话，它变成一个建设性。那么这个就是说，政教合一或政教二元的一个转换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刚刚提到的圣王或者王圣，你这本身事我也想下一讲要提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话，他是搞毛泽东思想，他也是希望教化人民，他是圣王还是王圣？
现在如果暂时没有任何的非要发言的，我们请张先对这一群的这个问题跟发言来一点反应，好不好？您的反应暂时留两分钟上下面。
好的好的呀呀，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个好几个一起来的话，我不晓得怎么从何起啊。这个刚好是这位同学他提到这个汉儒的思想里面也有批判意识，这毫无疑问的，儒家思想传统里面当然有批判意识。这个从这个原始儒家就开始，是不是？他有他这个天道的观念出现，是吧？那么天道的观念原来它是一个超越的东西，超越的是吧？那么他根据这个，他可以批判，照理讲他可以批判现存这个制度任何一部分，包括它的基础。可是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超越的实化的问题呀。就是说不错，是可以批判君主，批判他的道德行为，批判甚至于他政权的这些施政的这些行为，但是这个王制这个东西变成天道的一部分，从晚周开始，尤其是因为这个阴阳五行这种观念把这个原来也在这个周初的一个相当超越的一个东西，它逐渐跟这个人世间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它连接起来了。那么也就是到了从董仲舒三纲已进入天道，不错，你可以根据这个天道，你批评王，就是王帝的个人的行为，他的政府的施政的对这个行为这些等等。可是那个制度本身已经变成一个神圣的一部分了，那个东西他没办法动呀。所以是就是这个传统儒家里面也可以革命的，可是他那个革命就是他是有一个有限制性的。为什么有限制？就是因为他的天道的观念、超越的观念，经过了一番长期的实化，不知不觉很多现实体制的基本的部分他跑到那个里面去了，三纲跑到这个天道里面去了。你看，是可以把皇帝把他这个推翻可以改朝换代，可是改朝换代以后还是这个王室呀，是不是？朱元璋把这个元朝人赶走了他还是继承这秦汉以来这个王朝的制度啊，是吧？所以他这个因此他的批判意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是因为这个实化的问题呀。所以照理讲呢，宋明儒学，实际上原始儒家呀，他这个天道的观念在最初他是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可是呢经过这个实化以后，他这个东西呢受了这个很严重的限制，而且汉儒以后 这个限制非常严重，三纲是变成天道离婚，讲清楚，连朱夫子都承认了，所以朱夫子后来的困境就在这儿，一部分就在这儿呀。你看他那个道统论，你实际上你这个分析这个道统论这个蕴含的这个批判意识是非常强的。哎，可是呢，他不根据这个批判意识往下走，他又回到黄极的这个，就是黄极变里面的这个，他还是认为这个应该这个王制这个东西是神圣的。呀，我没办法变，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和西方的自然法又不同。啊，当然西方只是两个了，说自然法它是这个，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它是这个啊希腊罗马那个传统的啊，它有自然法。可是自然法作为一个某种批判意识的基础的话，它跟现实的政治社会体制，它并没有像在中国从汉以后那样的纠缠起来，是吧？自然法是一些这个跟现实体制啊没有纠缠的一些道德法令的自然的。那么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就是犹太教基督教这个传统，是上帝呀，上帝他是绝对超越，跟这个人世间的任何的制度他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你根据这些啊宗教的超越观念，或者是自然法里面所啊，发现的他们那种这个世俗的那种超越的观念，你是可以对这个现行的这种社会，不但社会啊政治的这些习俗啦行为啦，而且现行的政治制度的本身，你可以批判。呀，在传统在原始儒家是有这个可能的、啊，呀。那尤其是所以我讲天命这个内化，就超越的内化重要极了呀，就说天道跟人心结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东西发挥出来就是一个心灵秩序，这个心灵秩序是独立于现存的这个政治社会秩序，那么因此就是二元权威。那个在西方呢，是跟这个西方后来自由主义的出现、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是有极密切的关系。可是在中国，这个东西是有这个契机，可是这个契机经过一些啊很曲折的发展啊，若隐若现若断若俗的发展，最后流产了。呀，这个流产是什么原因啊？这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呀。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也中国是也是这个周星时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越突破的文化的也出现了，可是后来超越变得直了，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石化到一种程度，他把超越内化本来批判性强的东西，他给他抵啊，在相当程度的抵消了。
回答另外这个问题啊，我这个也记不清楚了。这个儒家复兴啊，刚刚讲这个儒学复兴啊，政教啊，今天的儒学复兴，那么今天大陆儒学的复兴，我对他的了解当然是因为的文献的关，因为我在国外，所以了解的并不了解的很少。不过据我很少的这个资料，我的感觉是儒学的复兴，那么是也是很复杂的现象，是吧？那么毫无疑问，今天这个北京东南海他对这个儒学好像越来越有好感啊。那么主要就是因为他认为可以帮助这个政权啊，他这个儒家某些思想了啊，他是这个可以帮助这个 可以有助于这个政权的稳定。那么他，所以他要办这个孔子学院啊。我的印象，孔子学院好像是国家拿的钱啊，几乎是完全是国家拿的钱啊。这很显然，这个大陆的这个今天儒学的复兴是跟这个国家的赞助也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在尤其是这个二十世纪啊，1895以后啊，这个极化的趋势，最后走上死胡同啊，最后造了那么大的孽，那么很自然也使人就在回看这个传统。这个传统也许不像毛泽东或者五四讲的那么坏啊。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就说我们中国就是在中国大陆啊，是有三性危机，是吧？嗯，是大家都很需要有一些啊新的一些价值取向，新的这些公共信仰，也他们希望追就是希望这个追求这种信仰。那么儒家啊，中国的传统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在大陆上啊，我所知道的了很有限，但是根据我很有限的这个讯息呢，就是他的这个儒学的复兴呢啊，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是就跟这个政府的这个啊是跟政府有关系的，也是一个我们很可以了解的一个自发的啊一种这个啊一种思想的追求啊。我不晓得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没有啊。还有这个就说啊，就是儒家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张力的这个问题，朱熹的这个这毫无疑问就是因为儒家啊，他在从先秦开始他就有这个超越突破的这个契机，这个超越突破的契机也有相当的发展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所以儒家这个传统是很复杂的呀，它有内在的张力。我在我这篇演讲的后这个最后啊，我还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你不能只从表面看啊。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所谓这个儒家的这个就是朱熹这个政教合一啊，是政教合一的这个思想呢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呀。因为在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啊这一个思想的这个底下，它有很多很多一些思想的因素是和这个政教合一的因素，他们是有张力的啊，是有紧张性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看到呀。哎呀，我特别强调这个，所以他这个所谓异化的这个问题啊，这些异化的问题，这个困境的问题，在传统思想里面是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可是呢，他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能够发展出一个二元权威？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就是去研究的，去反思的呀。我们在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我们是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发生了。可是后来为什么这个东西流产了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那么我的这篇演讲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在往这方面做一些解释。毛泽东是不是王圣和圣王这个问题我不能答了。我想毛泽东的思想里面啊，毫无疑问是有儒家很深的成分啊。那么这个我在礼拜六啊讨论这个中国近现代的这个极化的时候呢，我触及到这个问题很麻烦啊。那么我想毛泽东的思想，那么他当然跟这个这毛泽东的思想，我们不谈暂时不谈他是不是圣王的王圣，他毫无疑问是政教合一的呀。那么中国近代民主，中国近代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啊，他是这个很奇怪，他们是认为他是一种这个我叫做什么高调的啊民主观念。这高调的民主观念呢 就是认为这个政治和道德精神应该结合的啊。那么毛泽东是从这个原传统来的，所以他后来的人民民主呢呀，也就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那个进入那个传统，那所以认为呢政和教是要结合的啊。那么从这个发展去看呢，那么他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是圣王咯政教合一的这个观念，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他的思想里面。不过这些因素呢还和他的思想的其他一面配合起来才能去了解他。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谈的话没完没了。今天我看这个好像是已经到过了时间了。 OK 好好
那个大家这个这个高朋满座总是意犹未尽。那么大家也知道许多现在还希望谈下去的问题，在这个讲座第二场，就是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这个九龙尖沙咀香港历史博物馆地下演讲厅呢，那个张先生会就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计划再跟大家继续这个开讲。那个前面呢是这个饶宗颐先生今天捎来的这个墨宝，那个汇丰合唱，那个感谢大家一起参加这个雅集，谢谢大家。